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九篇，这一篇是讲到神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的终极的完成的第二篇。前面一篇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终极的完成里面有18个例子，那在这一篇里面我们继续来看终极的完成这个题目。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完成的第一项，就是神得着了彰显和代表，这是一个疾风。根据这个点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其他的几点。神赐福给人，使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并且征服这地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在神得着一个人彰显他代表他以前，神没有路可以倾倒出他丰满的祝福。神是丰富的，神的福也是丰富的，但是在人被造以前，还没有对象来完满的接受神的祝福，神没有路也没有机会把他的福丰丰满满的赐给他所造的造物。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，神乃是等到有生命之物被造出来以后，他才开始赐福。但是只有人的生命能够够得上水准来接受神丰满的祝福。神创造人以后，他在地上能够看见有一种有生命之物，有他的形象，并有他的管制权。到那个时候，神就立刻把他的丰满的福赐给人。福是一个好字，许多人说到神的福，我们曾经多次的祷告，主啊，赐福给我们。但是呢，假如我们要接受神的祝福，就必须要合乎资格。那些的资格再说一次，就是形象和管制。在你的家里，假如有神的形象，有神的管制，你就能够确定的相信在哪里必定有神的祝福。神的福总是随着他的形象和他的管制权而来的，换句话说，神的祝福总是随着他的彰显和他的代表来的。神的福总是随着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。我们在麦基洗德身上就看见这一个点。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，也是为着亚伯拉罕祝福的至高神的祭司。这个祝福总是随同着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而来的。比如教会要寻求神的祝福，那教会就必须要有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。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神的形象，神的管制权。祭司的职任是为着神的形象，君王的职分是为着神的管制权。只要我们运用祭司的职任来接触神、观看神，并且反照荣耀的形象，那我们就会有君王的职分。随着这个，神的祝福立刻就会来。神赐福给人，使人能够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所以这个福是结果之扩增、繁增、遍满地面，这个就是神的祝福。假设亚当这个团体的人是照着蝎子或者蛇的形象造的，那神赐福叫这个蝎子和蛇生养众多，以致遍满地面，使地上充满了蝎子和蛇，那这个地会多么的恐怖啊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情愿不生出来了。假使你的二房里面有200只蝎子，客厅里面有200条蛇，那不是福，那是咒诅。但是呢，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并且赐给人权柄，为全能者管制这个地。这个人已经准备好来接受神的福了。神的福是使这个人能够生养众多，一乘十，十乘百，百乘千，千乘万，万乘百万，百万乘十一，一直到全地充满了美丽的脸来彰显神，并且代表神。虽然人类堕落了，不过呢，还存留的一件美好的东西，就是神的形象。今天人可以爱狗， 但是对狗的爱和对人的爱是大不相同的。不管狗有多好，它远不及人的可爱。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。不管人类是有多堕落，全地仍是满了有形象的人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乃是真正有神形象并且真正运用神的管制权的人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让神进来，并且让神来赐福给我们。神赐福给我们有多少，乃是根据于我们彰显他并且代表他有多少。假如我们是充分的彰显他并且代表他，那就一定在繁衍并且结果之上有他丰满的祝福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想说一句关于传福音的话。所有一切在基督徒范围内的事，包括传福音，都被历年所可怜的实行破坏了。真正的传福音不只是外面的工作，真正的传福音是里面生命洋溢所结出来的果子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都说，你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但是呢，他在约翰福音他是说，你们要去结果子。传是一件事，结果子是另一件事。真正的传福音不是在道理上说服人、征服人的思想、改变人的观念，真正的传福音是把生命供应给人。结果子是内里生命丰富的洋溢。你看看一根充满了生命直降的树枝，树枝有生命的洋溢，而这个洋溢产生果子，果子是内里生命的丰富所产生的。下面一点，人安息，因为神安息了。什么时候神满足了，什么时候你就满足了。什么时候你满足了，就证明神安息了。最后一点，当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达到他的目标的时候，人就安息了。我们不要做工，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让神能够达到他的目标。神的目标是什么呢？神的目标是他的形象得着彰显，他的管制得着施行。只要你彰显神的形象，只要你施行他的管制对付仇敌，神就达到他的目标。然后神就要说，我满足了。然后你要说，神啊，我也满足了。所以你就同神一起安息了。前面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安息，都是根据于神已经达到他的目标，并且人与神同享安息这个事实。赞美主，这太好了，我太喜乐了。主给我们机会释放以上的这九篇关于创世纪的信息。从这些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件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事，它的中心点都在生命。创世纪第一章、第二章只是一个大纲，亚当、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这八个人的传记，要拓出整幅的图画。最终我们要看到雅各和约瑟是一对，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。雅各成了一个有神形象的以色列神的王子，而约瑟呢，就成了施行神的管制、管制一切的人。在创世纪末了，我们看一个双重的人，一面雅各他彰显神的形象，另一面约瑟他施行神的管制。神的形象得着彰显，神的权柄得以运用，这个就是安息。哈利路亚。整本圣经连同其中一切的故事、历史、传记、教训，都是集中在生命上。这个生命要产生出神的彰显、神的代表，神要得着显明，他的仇敌要被对付。哈利路亚。到那个时候，宇宙中终极的安息就要来到了。我们为着旧约和新约感谢神，没有新约我们就很难明白旧约的隐喻、预表、图画和影儿。不过没有旧约，我们也只有新约直接的话，缺少了图画。 赞美主，我们有旧约和新约两个月，我们有图画也有名言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我们是在神的形象和管制权里，我们也要在神的安息里。请记得我们所已经看过的有五个重要的词，哪五个呢？就是形象、管制权、祝福、满足和安息。我再说，形象、管制权、祝福、满足和安息。当我们有神的形象彰显他，我们就有神的管制权代表他，然后他的丰满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要得到满足，然后最后神和我们都要在他的祝福底下有他的形象和管制权，而在这个完全的满足里面，我们人和神安息了。我们需要晓得传福音应该是结果子，而结果子是来自神的赐福。虽然我们需要为传福音祷告，但是传福音不仅仅是一件凭着我们自己努力的事，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赐福。一个教会想要扩展，就一定要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假如没有神的祝福，那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努力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我们所得到的果子可能没有人的脸，而有蝎子的脸，有蛇的脸。你可以带进许多人，但神看看他们会说，这是一个蝎子，那是一条蛇，那是一只青蛙。你的确带进许多人，但是呢，很少人有正确的脸来彰显神。今天你是要带进哪一种人呢？是有蝎子的脸的人呢，还是有美丽的脸能够彰显神的人呢？你所结的果子就是你所事的彰显。如果你是苹果树，那你必定不能结出这个橘子来，或者是香蕉来。你要长出香蕉，你就必须要是香蕉树。如果你是知识树，你就不要想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只有生命树才能结出生命果。我们都需要尽力传福音，这是对的。不过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所事。假如我们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有神的管制，那就一定能够把人带进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里面。所有的地方教会都需要扩展，这是对的，但是绝不能借着搞花样，那个会生出摸哑人，而不是长出正确的果子。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后裔，但是呢，神一直试验亚伯拉罕，直到他天然的能力全部被了结了，然后才赐给他后裔。当亚伯拉罕被神试验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来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，那这个建议呢很有效，但是没有产生神所要的以撒，乃是产生神所弃绝的以实玛利。以撒和以实玛利都是用以字开头的，表面看起来两个人很相像。众教会今天都需要扩展，但是不要模仿撒拉，不要生出一个以实玛利。另外一个例子是罗德的两个女儿，你们记得他们是怎么样相依结果子的？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可能会断后代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点事来帮助他产生后嗣。他们做了一些事也很有成效，他们生出了摩亚人和亚门人。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生出了以实玛利、摩亚人、亚门人，但是没有这样的后代更好。我们必须是有神形象并且运用神权柄的人，然后我们就会蒙神赐福，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衍。有神形象的人的脸要遍满全地，这是终极完成的一点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传福音是地下的事，传福音必须是高的，我们的传福音必须是极丰的，不是产生以实玛利、摩亚人或者亚门人，乃是产生以撒。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做白日梦，我们会引用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，说在五旬节啦，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，或者另一天有5000人得救。是，虽然有这样的记载，但是人的繁衍却不能太快，产生一代可能需要20年。 你没有办法五年就产生一代，人过了五年还是一个小孩子，甚至过了十五年还不过只是十几岁，要产生一代的人就需要一般二十年。制造一些人造花那是很容易，你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把花堆满了这个会所，不过呢这些花都是人造的，要栽植一个果园那就需要时间了。你每天早上起来去果园去，它看起来这个果园都好像跟前一天一样，天天都是一样，一棵树要长好几年才能够结果子，但是只要一棵树长大了，它就会一直繁增。教会生活也是一样，众教会都需要扩增，但是我们不要那些草菇式的扩增，一夜之间就成功了那种的扩增。我们所需要的扩增是由在神赐福下的形象和管制而来的扩增，这个是需要时间的。下面一点讲到人和一切的活物都满足了，人得到满足不是一件小事。假定亚当他被造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可吃的，神对亚当说，我造了你，但是我还没有预备什么给你吃，请你等一两天吧，那会怎么办呢？但是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，在亚当被造了以后凡事都预备好了。神造了树来做食物，当亚当从神创造的手被造了以后，他立刻有东西吃，他立刻满足了，一切别的活物也跟着满足了。以后我们要看见真正的安息是从满足而来的。我们饿的时候能够安息吗？只要我们是饿的就没有安息，安息是在于满足。哈利路亚，人吃并且得到满足了。下面一点是神说一切都甚好，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，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。在第六天以前神没有说甚好，他只说好。那为什么神在第六天会说甚好呢？因为亚当有了神的形象并有神赐的管制权，他没有发怨言也没有饥饿，所以神能够说甚好，这是疾风。神说了这事以后，第七天安息日就来了。下面一点就是神安息了，神安息就是神得着了满足。神安息了，因为神得着了满足，这是终极完成的最后一项，就是神安息了，神满足了。下面关于安息有几个点。第一，安息的原因，神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荣耀得着了显明，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并且运用他的权柄。撒旦就是神的仇敌，就要被神对付，只要人彰显神的形象并且对付神的仇敌，神就能够得着安息。安息不仅仅是指神完成了他的工作，更是指在他的工作里有人能够有神的形象并且征服神的仇敌。根据这两件事实，神就安息了。第二，安息的小影，那就是创造的安息。创造的安息是一个小的安息，是安息的小影。在这个安息里面，人有神的形象并且能够运用神的管制权，这两个因素就产生了安息。不过这个安息只是在很小的范围以内。下面第三点就是安息的预表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提的一切都是种子，我们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已经看见光、形象、管制，这些都是种子。那现在呢，安息也是一粒种子，需要整本圣经来长大发展。安息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，而安息的收成是在启示录。在启示录我们有安息的完成，圣经有一个安息的预表，那就是旧约的安息日。在旧约的安息日里面，人是神的见证彰显，人也是伏在神的权下，神的权柄执行在守安息日的子民身上，所以安息日就是 安息的预表。到了新月呢，新月的主日也是安息的预表，主日是要来的安息的预表。教会连同众圣徒释放主的生命，彰显神的旨意，这可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安息。只要神能够得到彰显，就有安息，哪里有彰显哪里就有安息。教会连同众圣徒同时也运用主的权柄来对付他的仇敌。假如我们释放主的生命并且运用他的权柄，我们现今就能够得到安息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是争吵争执，我们就没有安息，因为我们不是释放主的生命。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权柄来征服仇敌，同样也就没有安息了。第四个点就是安息的预尝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安息是安息的预尝，因为完全的安息还没有来到。那在这个预尝里面有两方面，第一在众圣徒身上，第二在教会身上。先在众圣徒身上，今天神的生命得以永留，神的自己得着彰显。只要神的生命得以永留，神的自己得着彰显，就有安息了。这是要来的安息的预尝。今天甚至你在上班的时候，你都能够经历这个安息。当你让神的生命永留到你里面，并且让神得着彰显，你就有一个安息的感觉。但是呢，你假若切断这个神生命的永留，你里面立刻的烦乱，没有安息。你越和妻子吵架，越要生胃病，甚至演变成胃溃疡，这说出你没有生命，没有安息。相反的，你假若在妻子为难你的时候释放主的生命，那你就预尝了安息了。在众圣徒身上，神的权柄得以运用，神的仇敌受了对付。当你的妻子难为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运用你所谓做头的权柄，你不要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头啊，你若是这样做，你就失去了人的脸，而彰显蛇的脸，你就成了一条蛇。当你的妻子难为你的时候，你要像祭司一样到主面前去，让生命永留并且释放，权柄和管制就会在哪里，仇敌就要被征服，你和你的妻子就要进入安息。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。这个安息不光是在众圣徒身上，也在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里面。在教会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神得着彰显，撒旦受到对付。无论何时何处，只要神得着彰显，他的仇敌受了对付，人就预尝到安息。这个在我们的家庭生活、婚姻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也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买了一些东西，而那些东西不能帮助你彰显神并且对付撒旦的，你就会因此失去对安息的预尝。你假若能够在一切所做的事并所到之处都彰显神并且对付仇敌，那你就能够甜美的预尝到那要来的安息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不要起争论，不要发怨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告诉我某某地方的教会可怜的光景，两个人在一起打电话，一个人证实另外一个人所说的教会可怜有病的光景。他们说完了以后，希望听我说什么，我立刻说不要这样说，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所说的吧。如果你们说教会不好，教会一定不好，因为你们不好。如果你们说教会真好，教会必然会好，因为你们好。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就是你们啊。当你们说教会不好的时候，那你们是在定罪你们自己啊。我再告诉那两位弟兄，他们要提防仇敌的诡计。那他们说，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去找谁？我说，不要去找任何人，不要再谈了，只要到教会的聚会里面，在哪里赞美主。那他们问说，那我们应不应该再祷告呢？我回答说，是的，你们应该祷告，但是不要反面的祷告，要正面的祷告。教会没有难处，教会是荣耀的，教会不需要你们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这里有难处， 你们越为难处祷告，你们反而越成了难处。不要引起难处，那就没有什么难处了。去参加教会的聚会，赞美主，并且正面的祷告。今天我们都必须要看穿仇敌的诡计，从现在起不要再谈教会的光景，只要去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并且赞美主。教会就是教会，所以我们有安息。无论什么时候你谈论教会的光景，你就失去了安息了，你一定没有预尝到安息。假如你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并且赞美主，那你就立刻预尝到安息。下面是讲安息的预尝，那是在这个时代。下面一个点是安息的实现，那是在千年国里面的安息。安息的实现就是千年国的安息。照着希伯来书，有一个安息是应许给神的子民的，我们都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。我们若不竭力进入那安息，那就要失去那安息。进入那安息的路，就是在今天经历这个预尝。假如我们有预尝，那就必定会得到全享。我们今天假如没有预尝，没有预尝到那个安息，那就会失去那要来的全享。在千年国的安息里面，众圣徒要完全向基督彰显神的荣耀，众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下面一点是安息的完成。安息的完成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安息，所有蒙救赎的人成了一个身体，要彰显神的荣耀直到永远，并且所有蒙救赎的人成为一个身体，要为神作王直到永远，所以也是形象和权柄。这个就是安息的完成。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只是一个预表，终极的完成乃是在新耶路撒冷。在哪里？每一个人都要得着满足，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安息，因为神自己在哪里已经满足了，神自己在哪里找到了安息。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教会生活是那完满享受的预尝。完成的安息主要包括两项，第一就是神的形象，他的彰显，第二就是神的权柄，他的运用。好，最后一点就是关于神同着人，同着神一同安息。你假如仔细的读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就要看见在神造人以后，他没有告诉人做什么，神只说到人次的事。按照圣经的立法，一日的开始不是在早晨，乃是在晚上傍晚。我相信人是在第六天末了造的，当人从神创造的手出来，他就立刻进入第七天。对神来说，第七天是安息日，神的第七天却是人的第一天。这个意思是神已经为人的享受预备了一切，人被造了以后并没有加入神的工作，乃是进入神的安息。哈利路亚，你不要想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东西，神不需要你做什么事，神是丰富有余，他要你来享受这一切。不要做工，你若想要做工，神就要对你说，傻孩子，我没有工给你做，我却有许多的丰富给你享受，来来来，和我一同同享安息，我的安息就是你的头一日，我已经做了六天的工了，现在来吧，和我一同享安息，做你的头一天，让我们一同的安息。人呢就这样做了。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找到底人在受造了以后做了什么东西，我发现除了吃和安息以外，他没有做什么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人在得救以后总是想要做什么，你忘掉做吧，来吃耶稣，来得满足，来与神同享安息。神要对你说，孩子，忘掉你的做，我已经做了一切了，现在是我安息的时候，来和我一同享安息吧。1936年我在华北做工，为着主的工作负担沉重，工作相当艰难，而且试验人，环境也不顺利。我常常骑着脚踏车到郊外去，放倒这个脚踏车就平躺在地上，我喊着说，主啊，帮助我啊！ 我很为难，并且我受很多的试验。有一天我在释放信息以前，有话就领导我说，你知不知道人的头一天就是神的第七天，神的第七天就是人的头一天。为什么你这么劳苦？傻孩子，你放下吧，丢弃你的工作，单单来就近我，与我同享安息。在那个主日早晨，我释放了一片信息，说到神的第七日就是人的头一日。我告诉大家，哈利路亚，今天是我的头一日。几个月来我非常的劳苦，但是现在我把工作抛开了，我不再劳苦了。今天我开始同神安息了，他的第七日就是我的头一日。你可能会问，第七日的后一日那又怎么样呢？那是一周的头一日，就是主日，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安息日，赞美主。下面一点说，安息日是为着人。法利赛人他们强迫每个人都是要为着安息日，主定罪他们，他们是完全错了。主说安息日是为着人的，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。哈利路亚，人的定命不是做工啊，人的定命乃是安息啊。